好，感谢主。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在光明中行事为人。我们这是一系列的按照以弗所书的经文这个解释神的道。感谢主。那么请大家打开圣经翻到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的五章。我们今天要看以弗所书的五章八到十四节。八到十四节。先让我来念这段经文，好让大家知道今天正道的这个信息的背景。接着我来分享其中的思想，来让神的灵，让圣灵来借着他的话语来对你说话。感谢主。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暗昧无义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口齿的。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人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感谢主。如你所知道的，我们都是正在思想新人的为人行事。这个新人的行事为人呢，感谢主。那个以弗所书啊，这本书卷，它给我们呈现基督徒生活的样式。前面的三章，以弗所书的前面的三章，它是关于基督徒的身份，关于基督徒的身份，关于神已经为我们所成就的恩典，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我们所拥有怎样的一个身份。那后面的三章，它是教导我们，既然我们是这样的身份，我们应该怎样来表现我们的身份，我们应该怎样如何来生活，如何来行事，又如何来运作。在这四到六章里面，保罗给我们一个清晰简明和细心的一个概述，他来讲解我们应当如何以一个新造的人来行事，也就是基督徒应当如何在这个世上生活，应该怎样生活。倘若我们要概述这个事情，我们或许可以以两个所要做出来的声明来做总结。那么第一个呢，它是四章的一节。四章的一节，它保罗说什么呢？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已经告诉你，相称的意思就是平衡，能够相平衡，就像一个天平哦。你蒙召的恩是这样，你另外一边的那个行事为人的生活要能够与另外一边能够相平衡，也就是你的生活要与你的身份能够平衡。倘若你在基督里面是一个新造的人，那么你就要这样的来行事为人。第二个就是五章的一节，五章的一节保罗说什么呢？所以你们该效法神，你们该效法上帝，或者是模仿上帝，效法耶稣基督。因此我们有基督徒生活的两个关键，就是什么呢？行事与蒙恩召要相称，行事要与恩召相称。第二个是要效法耶稣基督，效法神。这个就是保罗论述的核心，是保罗论述的核心。倘若你行事要与你蒙召的恩相称，那么神如何行事，那么你也当如何行。当然榜样就在五章的二节，五章二节说什么呢？ 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像基督爱我们一样去行事为人。基督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基督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所以你们，我们行事要相称，要效法神，也就是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跟随基督的样式，跟随基督的样式。他行事与他的身份相称，是不是？他就是我们效法神的榜样。耶稣基督他说，我不按照我自己的意思行，我乃是求那按自己差他来者的意思行。我们也应当效法耶稣基督，这样子去行事为人。我们可以一直追溯到罗马书的8:29，罗马书的8:29，在那里保罗说什么呢？信徒最终的目标就是要效法他儿子的榜样，就是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模子，我们知道，你看那个塑胶件，那个模子做出来的，哇，一个个塑胶件，那个，只要用同一个模子做出来的，那个塑胶件，那个模子，那个出来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是不是？我们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模样，就是我们的模板。我们呢，我们要效法他，他要雕塑我们，圣灵借着他的话语雕塑我们，要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这就是神的旨意。我们也可以回到哥林多后书3:18，那边说什么呢？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龙上加龙，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另外，约翰一书的2:6怎么说？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对吧？如果你是照主所行的去行，那么你就是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我们可以追溯到最终的目标，就是约翰一书的3:2，3:2说什么呢？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我们必要像他。所以我们要像基督，就是行，这就是形式相称的实质，实质。效法神的实质就是要像耶稣基督，你的行事为人要像耶稣基督。这有很多的层面，是不是？倘若我们要行事与蒙召的恩相称，并且效法神，倘若我们要像耶稣基督，我们要怎样呢？我们第一，我们要真的谦卑行事，我们要谦卑行事。在第4章我们看到这点了，不是吗？而且这是一个合一之行，这是一个合一之行，是与众人行事是不一样的，与外邦人行事是截然不同的，不一样的。这是一个爱心之行，这是一个爱心之行。我们上一回在5:2里面所学的，是吧？我们学到这个爱是舍己的，不求自己益处的，是牺牲的，无条件的，不管别人对你怎么样，你都应该是靠主的爱。若你有神的爱，你应该是无条件的去爱他们。今天我们要看到，这是一个光明之行，这是一个光明之行。下一次我们将看到，这是一个智慧之行，这是一个智慧之行。但是今天我们是专注在光明当中行事为人这个方面。倘若我们要效法神，要以基督为我们生活的榜样，我们就要行事相称。那么8节说什么呢？我们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我们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去生活。光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是在谈论什么呢？这很重要，是不是？我们要行在光明当中，我们就必须知道光的意思是什么。 让我来很简单的告诉你，光在这个圣经里面是一个标志，它是两种事情和两个层面的标志。第一，它被用于理智方面，它被用于理智方面。第二，它被用于道德方面，它被用于道德方面。在理智方面，光它是指真理，指真理。在道德方面，光它是指圣洁，指圣洁。因此，一个是领受，一个是输出。一个是你领受真理，就能够活出圣洁的生活；一个是输出，真理也就是光，真理就是光。所以光，所以活在光中的时候，我们也就是活在真理当中。当你说活在真理当中，你就活在光中，并且活在圣洁当中。活在圣洁当中，我们一方面领受真理，一方面要活出圣洁的生活，活出圣洁的生活。反之，黑暗在理智方面是指什么呢？是指无知，无知，没有真理，无知。在道德方面，它是指邪恶，是指邪恶。在整本的圣经当中，你都会发现这一点。在某些圣经经文里面，当他就圣经的作者认到光时，他是指理智方面的知识及真理，及真理。在其他的地方，当他认到光时，他指的是道德的行为及圣洁，及圣洁。有的时候啊，那个圣经论到黑暗，它是指人的心地昏暗，人的心地昏暗。还记得以弗所书四章吗？对不对？其他的时候，当他论到黑暗的时候，他是指黑暗的行径，道德方面的邪恶，道德方面的邪恶。因此，光和黑暗是真理和行为上的对照。那么，请让我给你一个简单的、简短的例子。我们不可能去细查每一处的经文了，因为实在有太多相关的经文。但是在箴言六章二十三节里面，你就能够明白我的意思。怎么讲呢？因为诫命是灯，法则是光。诫命是灯，法则是光。这就是保罗所指的真理。他不是在谈行为，而是在谈真理，也就是神的真理。上帝的话是光，是理智方面的真理知识，真理知识。诗篇的119篇的105节，他说什么？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是不是？这是同样的概念。那里你看到真理是光，从理智方面来的光。在哥林多后书四章那里，你也看到使徒保罗再次认到光和黑暗。他在三节里面认到是伤的人，他说在这个前提之下，他在四节里面说什么呢？此等不信之人，他是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所以光即是知识，那个也黑暗只是被蒙蔽而看不见知识，看不见真理，看不见福音。六节同样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你看神是吩咐那个光从黑暗里照出来，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知道什么？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光是知识，黑暗只是无知，缺乏知识，没有知识。在以弗所书的四章，我们看到保罗说，外邦人和异教徒的心地是未重生、未得救的心地，是昏昧的，是被蒙蔽的。罗马书同样说到，他们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是不是？因此 光在理智方面是指知识，黑暗在理智方面是指无知识，缺乏知识，没有真理。光在道德方面，这是行为的表现。有的时候光和黑暗是指圣洁和不圣洁，例如以赛亚书5:20就有一个很生动的例子，那个地方说什么？祸哉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的人。这道理也是对今天的人讲的，祸哉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这里的重点是以赛亚把善与恶和光与暗来做对比，而他是在谈论行为。所以有时候黑暗的概念与行为有关。在罗马书的13，我们看到一个相关的新约的例子，经文说什么呢？黑夜已深，白昼将近。请注意，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何处有理智方面的暧昧？我们理智上面认识不到，不明白，有这样的暧昧，何处就有暧昧的行径？你不认识，你认识不到，你就会行出那样的暧昧。下一节说到什么呢？荒宴醉酒，好色邪荡，增进嫉妒，是吧？我们知道荒宴醉酒可能很清楚，我们知道在做什么。好色邪荡，哇，很邪恶的事。我们思想意念里面有这些东西。增进嫉妒，哇，这个小小的增进，这个骄傲，真的是无时不刻有在我们的里面，有时候会发动，是不是？所以一方面我们看到理智上面的暧昧，这是我们理智上面的暧昧，不认识神和他的真理，导致道德的黑暗和黑暗的行径。这个另外一方面，光就是认识真理，结果是什么呢？活出真理。弟兄们，身为基督徒，我们是行在光明中的。让我来澄清这一点，倘若你是基督徒，你就行在光明中。让我来告诉你为什么，请看约翰一书的1:5，他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上帝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倘若你是神的儿女，你就是光明之子。倘若你是光明之子，在你的里面就毫无黑暗。换言之，当你被救赎的时候，你是彻底被救赎的，这是你的身份地位，你是彻底被救赎的。我不相信基督徒是在黑暗当中行事为人的。约翰一书的1:7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我们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若我们把经文反过来念，倘若我们是耶稣的血洗净一切罪的人，我们就彼此相交，就是行在光明中的人，是不是？换言之，被赦免的人是行在光中的人，这就是关键的所在。只要我们是神的儿女，是神是光，而光会产生光，是吧？会反照神的光。所以神的儿女就是光。马太福音的5:14说了什么呢？你们是世上的光，主耶稣说的，你们是世上的光。我们在新约里面反复被称为光明之子。 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四节说什么？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五节说什么？你们都是光明之子，你们都是光明之子。若神是光，而他生了我们，我们就成为光。神就是光，这是真理，是不是？我们有没有认识到，我们在真理，我们在自己的理智上面认识到神的话，神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他就是光。耶稣说什么呢？接着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光，这是在听到我们行在光中，我们彼此相交，我们是比洁净的人，我们是主的宝血洁净了的人。重点就是，这是基督徒的定义，这是基督徒的定义。一个基督徒是一个行在光中的人，我们不行在黑暗中，我们已经被改变了。哥罗西书一章说什么呢？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那是光的国度。因为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什么呢？不在黑暗里行。跟从耶稣基督的就不在黑暗里行。我不认为这里有什么灰色地带，没有，没有。我认为当你得救的时候，你就脱离了黑暗的权势，被主带入光明中，被主带入光明中。你说，那么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又如何呢？当你犯罪的时候，你是行黑暗中的事，你是在行黑暗中的事。但你是在光中行这些事的，你知道你自己犯罪的罪行。神的道也在责备你，圣灵也在责备你。你倘若你是真的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是有基督的灵在你的里面，你会来到神的面前悔改。你要知道，当你悔改的时候，主的宝血一定洗净你的罪。事实上，你是行在光明中，你是在光明中行事。你在光明中行事的时候，你行了黑暗中的事，而且你这个犯的罪，你是被光都在显明的，你知道自己犯罪了，对吗？他们是显明的。你在黑暗中行的所有的事情都在，倘若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所行的这些事情都被神的光显明了。圣灵会责备你，因为圣灵住在你里面，会让你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是不是？接下来我们会进一步的来探讨这个事情。以弗所书五章八节说什么呢？我们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听着，倘若我们是光明的子女，倘若我们是白日白昼之子，倘若神是我们的父，而他是光，我们又是世上的光，那么我们就应当在光明当中生活，我们而且要行光明的事，对不对？你明白保罗在说什么呢？这是一件极其重大的事情，一个极其惊人的事实，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不相信一个基督徒能够行在黑暗中，一直持续的在黑暗中行事，我不相信。他如果是神被圣灵重生的，他里面有基督的灵，圣经上说人有基督的灵就是属基督的，那么圣灵在他身上所做的功，必定也他自己也必定不会持续的在自己的这个罪中。我认为你可以行黑暗中的事，但你会在光天化日之下行这些事。你在行，你顺从自己的情欲撒种的时候，你自己是知道这些东西，你已经被光显明出来，你自己在犯罪，你自己也知道，上帝会知道，而且一切都将被揭露出来，会被揭露出来。当我们在教会里面肢体彼此相交，我们在光明中相交， 那么我们有彼此劝诫，对吧？你犯罪，在教会有劝诫。那么你犯罪，不光是你心地昏，往昏迷的方向去走的时候，可能其他的弟兄会劝诫你，会借着神的话语，按照真道来劝诫你，是不是？你自己的也你警醒，你也会自己为自己这个罪，你自己也会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是不是？光和暗是彻底相反，正如信主以前跟信主以后一样，是吧？我们跟以前，我们没信主之前跟我们信主之后，就像光与暗彻底相反一样。真的，我们从死里复活，得以见光。光明和黑暗是终极的对照，两个不同的方向，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是生活在这么一个黑暗，我们是生活在这么一个黑暗这么需要我们发光的世界里面。这个世界是邪恶淫乱的世界。所以保罗说，行事为人当向光明的子女，当向光明的子女。这黑暗的世界虽有光，但却仍是一个黑暗的世界，这是何其可悲的事，是不是？这个世界是这样堕落败坏，无疑的，确实是一个黑暗的世界。以弗所书的4:18，他把这个世界有多黑暗的事实做了个总结。以弗所书的4:18，而且我们已经查考了，不是吗？使徒保罗说，他们心地昏昧，因自己的无知，心里刚硬，就与神的生命隔绝了，与永生的生命隔绝了。这是一个黑暗的世界，去往正直，经常作恶的这个冲动，分离和死亡的痛苦，黑暗的前途，真理比蒙蔽，以及是一个无可逃避的现实。就是你无法找到现实，无法找到未来，在这个世界里，这确实是一个黑暗的世界。我们来到这个世界里面，耶稣基督也来到这个世界里，他向这个世界提供光，他就是光。但他也说，光来到世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是吧？结果世人在黑暗当中越陷越深，这是一个病入膏肓却仍珍惜他的疾病的之人的故事。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故事，这是一个瞎眼之人拒绝的医治的故事。神召我们进入这个世界，做这个世界的光，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自神呼召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怎样呢？就是我们行事为人要像光明的子女，不要游手好闲去行那黑暗之事。我们与那些事无分，是不是？我们不应该跟他沾边，我们也不应该跟那个世界，哇，这个电视娱乐那一大堆是这个在撒旦控制下的那个思想，跟他再去用那个东西来娱乐自己，不需要。哥林多后书6说，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利有什么相合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我们与那些事无分，是吧？我们跟他没有关系，我们是光，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保罗在同一个段落当中继续说什么呢？当洁净自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是吧？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老我习情私欲还在那边发动，是吧？保罗说什么呢？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 换言之，我们是光，就应当活出光的样式。你知道吗？当一个基督徒犯罪的时候，那是难以置信的事，因他固态复萌，又在行那黑暗之事，这是何等的愚蠢，是不是？何等的愚蠢！试着这么设想吧：倘若、假如你是在一个山洞里面迷失了，你一直在寻找出路，但是你却越走越深入，那个山洞是个迷宫，有很多的通道在里面。不久，你就在山洞里的某一个深处，你就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周边黑暗，哇，你很害怕，心里忐忑不安，是不是？你睁开双眼，但你所能看见的是漆黑黑的一片，是吧？在黑暗之中，你摸索了几天，几天变成了一周，一周又变成了几周，甚至，是吧？这个时间越来越长，最终你触摸到又冷又脏的这个墙壁，是吧？心里面惊慌迭起，恐惧加增，但是突然在遥远之处，你发现了一丝绿，一线的曙光。你一边摸索，一边去往那个光那里去走，恐怕掉入更深的这个坑里面。是你会照着那个光去走，是不是？终于你发现那光开始裂开来，成为一个出口，是吧？你会静下你蹭下来的余力，直奔而出，是不是？结果你就在阳光之下，是不是？太阳正照着你。现在你能够体会到一个你从未晓得的自由。其实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是一个我们从未晓得的自由。主说他说给我们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是不是？我们从未晓得的，这是阳日光之上的，这是永恒的国度。我们曾经在这个世界里面，在这个罪恶的权势下面，就有如刚才这故事里面人的一个经历，是不是？你体会到一个从未晓得的自由，而且是在这个恐怖遭遇之前你不可能想象得到的，是不是？可是不久之后你决定山洞里面，但不久之后你会觉得，哎，山洞里面可能仍然有一些能够让你享受的事物，因此你又绕着弯曲的山径就重新回到那个山洞里去。这是愚蠢的，多么的愚蠢，是不是？我们常常如此。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享受神的话语，我们行在光明当中，但是我们有时候还会回头去享受那个世界的那个娱乐。来，这跟这个人是一样的一个道理，是不是？这正是一个要在黑暗当中行事的基督徒的写照，毫无意义，是不是？这里保罗要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行事为人要像光明的子女，就必须知道五件事情，这是我们应当知道的很实际的五件事。第一件事是什么呢？今谢不同，就是光明的子女，今天跟以往是不一样的，我们跟以前的我不一样，是吧？保罗说，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今天，他说，人若有人在基督里，是吗？过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的已经过去，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今昔不同，这是一个很简单而且是个美妙的对照。八节说什么呢？从前你们，五章的八节说，从前你们是暧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是不是？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这并不是什么非凡的事。当保罗叫我们行事当像光明的子女时，我们并不应该感到惊讶，我们不应该感到惊讶，因为他刚说我们就是光明的子女，是不是？保罗只是在说活出你的身份来， 活出你的身份来。我也曾告诉你们，基督徒的生活就是要活出你是一个基督徒来，就是这样，是不是？你既是这样的一个人，你就要活出你的身份来。所以他说，这就是一个对照，你从前是那样，现在是这样，活出你现在的样式，而不是从前的。要活出你现在的样式，你现在的身份，是不是？至于罗马书六章十六节没有什么差别。罗马书六章十六节说什么呢？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这既是你的身份，就应当把你的身份活出来。你既是这样的一个人，你就这样行事为人吧，就这么简单。我们如果顺从耶稣基督，我们就是基督的奴仆。我们没有其他的，顺从撒旦又想顺从罪，在罪中享乐，那么我们还想做罪的奴仆吗？罪的奴仆最终带来的是败坏，是没有指望，毫无意义。我们真的明白这一点吗？我们今天是基督的奴仆，我们既然称他为我们的主，我们就是他的仆人，我们就是他的奴仆，他怎么说我们就当怎样行。请稍微的留意八节，五章的八节，从前你们是暧昧的。这短句里面的是这个字，从前你们是暧昧的，这个是一个过去时，是强调性的词语，是个过去时，意思就是从前你们曾经一度是暧昧的，你们曾经一度是暧昧的，但这已经是过去的事，这是过去的事。请回到以弗所书的二章，还记得吗？保罗说什么？二章的一节，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二节说什么？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三节说，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那都是过去的事了，那都是过去的事。在二章十二节，保罗说什么？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没有上帝。但如今十三节，在基督耶稣里，看到吗？在基督耶稣里，在以弗所书多次提到，我们从前如今却，对吧？我们从前如今却。顺便一提，整本的新约圣经都是这样的认述。他说我们从前如今却，都因此要活出你现在的样式来。实际上这可称为新约书信的论点。他说我们从前如今却，要活出你现在的样式来，这就是保罗所说的。现在我要你来留意一件很有趣的事，在以弗所书的五章八节里面，他说从前你们是暧昧的，从前你们是暧昧的。你是否留意到他并没有说从前你们是在暧昧里？他没有说从前你们是在暧昧里，是不是？他说从前你们是暧昧的。你不仅是撒旦体制的受害者， 你也是贡献者，与狼共舞，与这个世界共舞，看到吗？从前你是暗昧的，但现在你是光，现在你是光。换言之，不论我们是在什么领域里面，我们也就属于那个领域，看到没有？我们就是那个领域的一部分，我们就是那个体制的一部分。但是除了垢人，不论是鬼魔或是人，除了垢人的这个暧昧以外，这个世界并没有邪恶的体制，这个世界并没有邪恶的体制，因为这些人本身就是那个体制。大家清楚明白吗？人们常常会，你看在我们这个国度，很多人啊对政府不满，或者对一些不满，那么我不知道，其实我们都是这个组成的一部分。我们本因为我们的心地昏昧，那个人们的心被这个撒旦控制着，那么所行出来的就是这个邪，是人本身就是个邪恶的体制，是不是？除了这个世界的光，不论是基督自己或是属基督的以外，除了这个世界的光以外，这个世界并没有光的体制，这个世界并没有光的体制。因此我们不但是受害者，也是我们也是贡献者。我们曾经是暧昧的，从前你们是暧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这是唯一有光的所在，是吧？圣经上说，这个世界的物在恶在的手下，所以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我们应当像光明的子女去行事为人。不论如何，我们既然行在光中，就索性要以光明的子女的身份去行事为人。这是我们明智的选择，是不是？且让我来再来提醒你，这里的暧昧是知识和道德上的，光明也是。这不仅是我们知道些什么，而且我们是怎样的一个人。正如黑暗是我们所不知道且不去行的，而光明这是我们所知道且应该去行。现在让我来把这个来做个对比，这两者的东西来写明给你们看，并以便从中来看出他们的反差。从暧昧之人身上，我们可以观察到四个特征，是不是？我们会很简略的来去谈这些特征。从前你是暧昧的，那种生命的特质是什么呢？我们回顾一下我们的过去，你曾经是怎样的一个人？你以往暧昧的四个特征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来回顾一下我们以前是怎样一个状态。第一个特征，你是行撒旦的事，是不是？你行撒旦的事，在暧昧中的人行暧昧的事是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的。以往你做撒旦的工作，而这一阶是认输，在黑暗中所行无用的事。我们在暧昧当中所行的都是无用的事，在暧昧中的人行暧昧的事，他们是无知的，不圣洁的，他们不认识神，在心和灵里面没有神生命的迹象，没有。所以首先他们行撒旦的事。顺便说，倘若你读约翰福音的8:44，那正是耶稣所说的，他说你们这么行事，因为出于你们的父就是魔鬼。因此倘若你在黑暗昧当中，你就行路加福音22:53所谓黑暗权势的事。撒旦被称为那个黑暗掌权者。所以当你在黑暗中操作， 撒旦就会给你能力行他所行的事。人很难看到这个事实，邻里的一般的我们邻居一般的好人很难看到自己是从撒旦那里得着能力和精力的，是吧？被鬼附的人哇很厉害的不得了的，是不是？那么那个人同样的，我们自己也有这个经历啊。我们要为了一个利益，要去为了那个我们从前为了那个这个要在事业上怎么成功，那个意志怎么样去哇去 push 自己去好好的去做一番，哇那个力量也是有很大有力量的，那个邪恶的这个体系在控制着你，让你要事业成功，要怎么样，要得个人的荣耀，是那个力量也是很强大的，结果你发现你做不，最后你都自己我垮掉了。人说他口里并没有，他说他口里并没有吐那个吐沫流到满身啊。我们看到我们周边有一些啊道德修养好像看起来很好的这些人都不错啊，也不像那个像被七个魔鬼缠身的样子，他们出来的这个表现不错啊，看来都不错啊。不，但是要注意，这全是程度的问题，程度的问题。掌控着整个体制的仍然是同一位撒旦，只不过是在不同的人身上使用不同的方式而已，问题是一样的，只不过程度不一样而已。这些人都将在同一个地狱里面，你看只是表现有所不同，他们都在行撒旦的事。暧昧的人在暧昧当中行事，那是暧昧无用之事，是撒旦的工作。第二个特征，他们不但行撒旦的事，而且被撒旦掌控着，被撒旦掌控着，他们被黑暗的掌权者在掌控，被他在主宰。这不仅是做他的儿女行他的事而已。顺便一提，这是本段经文的重点，他说如果你是撒旦的儿女，你就会行撒旦的事，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女，你就会行上帝所喜悦的事。他们不只是行撒旦所要的事，更是被他主宰，被他掌控。这是人很难理解的事情，若不是被圣灵感动，不是被圣灵重生，就不能见进神的国。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你没办法用人理解不了。但你记得哥罗西书一章说什么？你是已经脱离了黑暗的权势，是不是？这是耶稣基督做成的。那是一个国度，是一个统治的层次，是一个国度。我们如今已经在神的国里，在神的国度里面。他有一个掌权者，那个这个世界有一个掌权者，就是撒旦，他是那个发号施令者。人说我不要成为一个基督徒，因为我将会放弃我的自由。他说在山洞里面奔跑的自由，在漆黑一片当中去尝试寻找出路，那就是你的自由。人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就是如果你我们从前的我们没有在主里面，我们没有从前我们是暧昧的，我们当时就是这一个状况，在这个状况里面，那称不上是什么自由，根本就不是自由。你并不因为你成为基督徒而放弃你的自由，实际上你是撒旦掌控下的受害者。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没有耶稣基督的引领和指示，黑暗的权势是由黑暗之王掌控的，掌管的，而他掌管所有在暧昧当中的人。让我们从神的角度来考虑最后的两件事，是在撒旦的掌控下你行撒旦的事，因此第三，这表示你是在神的刑罚之下，在上帝愤怒的刑罚之下。 这是一个在暧昧之暧昧中之人的第三个特征。如果你是在暧昧当中，神的愤怒的刑罚就要临到他们身上。罗马书一章说什么呢？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换言之，神的愤怒将因罪而临到，而二十一节指出他将临到那些心地昏昧的人，他们是愚昧的人，将真实变为虚谎的人，是那些故意不认识神的人。神就怎样任凭他们行各样的不义，他们就是那样的人。说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五节当中，他说什么？我们的主呈现他自己就是光，并且说你们最好还是趁着有光去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你们就不知道往何处去。他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六节说，趁着有光的时候信从这光，还要信从这光，是不是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他给了他们一个信心，但是他们不信。下一节说什么？他们不信。接着耶稣说什么？这正是以赛亚所说的，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换句话说，当你对自己说我不相信，神就判决说你不得相信，现在你要面临神的审判。所以感谢主，最终这要导致一个事实，就是那些在撒旦权势之下行撒旦之事的人会面临神的愤怒，会面临神的愤怒。最后也就是第四点，他会被引到一个永恒的黑暗里去，这是那些人的第四个特征，他们最终的结局就是黑暗，就是黑暗。马太福音的八章十二节说什么？唯有本国的子民，他说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是声嘶竭力的痛苦。这就是黑暗里的黑暗的故事。他们行暧昧的事，在黑暗的权势之下，结果面临神对黑暗的审判，彰显他的公义，就是永恒的地狱。永恒的地狱，永恒的地狱所预备的是给撒旦和跟随他的人，这也是彰显神公义的荣耀。你要黑暗吗？你可以永远拥有它。当你拒绝神，不愿意来顺从这光，信从这光的时候，你可以永远拥有它。你拒绝它，神就会任凭你存这样的心。所以我们曾一度是那样子，我们曾一度是那样子，但请看八节，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你看，这就是重点。保罗在做一个很分明的对照，顺便说，这与他的整个思想有密切的关系。他尝试把这个强力的对照来写明给你看，所以他挑选了光和暗，两者是绝对相反的。我们从前是暗，但如今是光，这两者有极大的差异。我们不行撒旦的事，而是在行上帝的事，对吗？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我们不在撒旦的权势之下，而是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不在神的愤怒之下，而是在成为光明国度一份子的应许之下，是吧？圣经说在耶稣基督里就不定罪了，是不是？ 我们不会到一个黑暗的地方去，而是到一个光明之地，就是圣经所说的那个城里面，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在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我们与主同在，两者的结局是 完全相反的，不一样。那些暧昧之子在撒旦的权势下面行撒旦的事，因而落在神的审判中，最终进入永恒的黑暗里。光明之子是在光明之君，是在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基督之下，在他的里面行光明之事，成为光明国度的承受者，最终是在光明的永恒的天堂里面承受神所赐给我们的记忆。你看到这个差异吗？保罗是在写明给你看，这两者是何等的对立，是吧？光与暗有什么相交呢？东与西，这个是完全是吧？基督与比利有什么相合呢？不一样，完全不同。弟兄们，请注意，他实际上是在说，倘若你是基督徒，你是在光明的国度这一边，那么你就应该以光明之子的身份去生活。你看到重点的所在了吗？你与另外一边的整个的权势有什么相干呢？是吧？没有相干。那个领域对你来说已经不存在了，过去了，结束了，是吧？撒旦他不能掌控你了。我们已经，神已经用爱子的宝血把我们牵到他爱子的国度里，神已经把我们牵到这个，已经脱离了撒旦的权势。所以当像光明之子一样去生活，而不是像那愤怒之子、悖逆之子、魔鬼之子，是不是？第二件事，他已经谈论到光明之子的对照，现在他进一步在谈特征，谈特征。他说，你说好的，保罗，我同意你的说法，倘若你不在那，我不在那个国度里面，我就不应该与他厮混，是不是？但是光明之子的特征是什么呢？这很简单，在五章的九节他这样说的，他说，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的良善、公义、诚实。这很简单，不是吗？你不需要某些伟大的圣经教师来帮助你来解开这个谜底，是不是？不需要。良善、公义与诚实，这都是那行在光中之人的标志，是不是？你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的生命应该有什么特征呢？良善、公义和诚实。哇，一看这个良善、公义、诚实，哇，很吓人，是不是？以往有许多人宣称他自己是在光中，现今也是这样，也是一样。他们说，哦，我们是在光中，我们已经去自接受基督，我们已经重生，我们去教会已经好多年了，我很敬虔，我奉献很多钱给教会，自从受洗以来，我就是某个宗派的成员。哦，我还记得我因学习圣经还得过很多奖呢，是不是？你知道吗？众人都这么说，我是教会的成员等等。但是你知道真正的考验是什么呢？请注意，光明之子是借着所结光明的果子而写明出你是一个基督徒，是吧？光明之子必须结出一些果子来，来验证您，印证你是一个基督徒。不是你今天哇，我决志信主了啊，我到教会去，我奉献钱，我怎么样？不是的，这是保罗在这里说的。他说，请注意，首先光明之子所结的果子是良善，良善。你知道我的看法吗？我认为这就是你如何与他人相处的一个美丽的写照。良善，希腊文有一个字，它意思是善，比喻为良善， 就是美丽毫无瑕疵的意思，这个良善是美丽毫无瑕疵的意思。就像你所做出来你做一幅画或者一个美好的这个，你做了一个美好的这个瓷器，做了一个工艺品，它是没有瑕疵的，是这个意思。接着有一个字意思，而且这个良善是有用处的，有用处的，比如有助于挖掘，或者有助于把东西结合在一起。另外有一个字是一个美丽的词语，它是指在道德方面，总的来说它是高尚的，高尚的。有一部词典它是给它这样解释的，他说为着他人的缘故他特别的活跃，特别的活跃，为着他人的益处的缘故特别的活跃。这个道德的高尚不只是毫无瑕疵的，也不只是对某件事情有用处，它本身就是美好的，就是美好的，并且与每一个接触的人，跟他接触的人都能够产生一种非常正面的高尚的道德的效果，这是良善。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所用的字，这就是也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五节所说的常要追求良善的意思。那个里面的良善用的一样的字，我认为这就是光明所结出来的果子的其第一个要素，第一个要素就是以良善与他人接触，以良善与他人接触。我们来查验我们自己，是吧？倘若你是光明之子，你要行在光明中，你要以光明的儿女身份行事，那么第一件事，你就应当以良善来对待他人。第二呢，我想光明之子所结的果子更注重于指向神的那个方面，就是公义，公义。这与你和神之间的关系有关，是不是？绝对不可偏离神纯正圣洁的道路。第三种果子的用词是诚实，诚实。不同的词典有不同的用法说法，他说这个词典呢，说这个诚实，有一个词典说，他说是意思是纯正，一个说是坦诚，一个说是可靠，另一个说是诚实，信实，另一个说是信实，这一切都与我们自己有关，是不是？与我们自己有关。第一，良善是对他人而言，待人要有良善。第二，是公义，是对神而言，我们要有从神而来的那个性情，公义、纯洁。第三，纯正是我看我自己，诚实，我是怎样的一个人，我说的就是什么。坦诚和可靠与旧生命的虚伪和假冒正好相反。是不是我们救我的我们过往的那个生命，是吧？虚伪假冒为善，跟我们现在我们在光明中行事，我们所结出来的果子坦诚可靠信实，那么这些跟以前是不同的，截然相反。这就是神对我们的期望，对我们的期望。弟兄们请注意，保罗说倘若我们以光明之子行事为人，就应当在对他人、对神，甚至在我们的里面，就要结出光明的果子。你应当能查验你自己的生命，是吧？我相信这一点。我们看看自己是否真是活在光中。当你活在光明当中，你就有会结出光明的果子。如果你没有这些果子，你要好好的来到神面前悔改。要正如我所说的，有些人宣称自己是在光中，但是有一个很好的测试方法，在马太福音的七章十五节耶稣说什么？你们要防备假先知， 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请注意，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一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结篱里面岂能摘无花果呢？是不是？换言之，倘若他们是荆棘结篱，就不会长出什么果子来。这样凡好树结好果子。现在请听我说，弟兄们，凡是基督徒都会结果子，凡是基督徒都会结果子，你明白吗？没有基督徒不结果子的，或许是许多小果子，或许是几粒干枯的葡萄这个悬挂在上面，但不会有不结果子的基督徒，因为你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若有生命就会有生产，是不是？若有生命在你的里面，就会有生产，要出产了，是不是？凡是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也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被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重点是什么呢？你若是光明之子，你就会结出光明的果子。看到了吗？所以当某人前来说，看哪，我做了这个，我做了那个，最终你知道吗？马太福音的七章的下一段经文说什么呢？你可以尽管说，主啊主啊，我们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做这做那，但主说什么呢？我从来不认识你，我从来不认识你，是吧？没有果子就没有生命。神不是看你做什么，神是要看你行在光明当中，是不是结出光明的果子，是不是真的认识他，按他的真理去行事，照他所行的道去行，是遵循父神的道去行事为人。当你那样去行的时候，你就必结出果子，而不是看你做了这事做了那事。神是看内心的，不是看你，不是以你做的事来夸耀你自己。因此有些人宣称自己以光明之子的身份行事，但却毫无果子，他们是在说谎。时不时的，当我们基督徒犯罪时，我同样的，我们的生产就会减少。主耶稣说不藏在我里面的，是吧？那么他就不能结果子。当基督徒犯罪的时候，真的就不在主里面。或许你必须长期的擦验你的生命里面，你才能看到一些果子，因为你的生命不是应有的样式，你如今所表现出来的生活在摩西形式上面是罪恶的，是罪恶的。一个基督徒以光明之子行事，就必就会结出果子来。然而当你犯罪，即使是一个基督徒，果子也必会减少，生命也会受亏损，也会受亏损。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是，倘若你真是以光明之子行事，你就必会结出一些果子，你将会有良善、公义和诚实的表现，这将会验证你的生命。请看十节，很好的提醒。他说：“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总要查验，持续的、一直的查验主何为主所喜悦的事。人说：“我怎么知道我是个基督徒？”或是我怎么知道某人是个基督徒？那么从他的果子可以验证出来，验证出来。倘若你必须坐下来对自己说，我不知道是否是个基督徒，我想我是，我的意思是，我是，我应该是，我很虔诚啊，我去教会已经好几年了，我想起来我曾经去自信主啊， 倘若你必须这样的来推测，并像那个哲学家那样来去推理，那么你就不是按照圣经所说的方式来进行的，你不是按照圣经所说的验证方式来验证你是基督徒。你可以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你必须能够从你的生命当中来查验出你的生命所结出来的果子来，是不是？倘若你行光明中的事，光就在你的生命里面。一个光明之子会与他的天父相似的，一个光明之子是吧，子向父很正常，是不是？那么我们常常说我们认为我们的孩子像我们的父母，是吧？如果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就应该像我们的天父。主耶稣也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是不是？你要验证你自己是不是个基督徒，你应该按照圣经的方式来验证，按照圣经所说的，我若是行在光明当中，我就必会结出这个良善、公义、诚实的果子来，以之来验证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有些东西为了要查验它是否是真的，你必须要把它拿到户外去，是不是？我们有时候要对着光来看东西是不是有瑕疵，要在强烈的光线来仔细的去查验。我想这就是重点，我想这是唯一能够真正鉴定我们生活的途径，就是用真理来，用神的道来查验我们自己。因为神的道就是光，耶稣基督就是光，他会照出我们心中一切的幽暗，也会照出我们所在暧昧中所行的事是罪，是恶，是吧？我们不能因着过去的某件事来断定自己是基督徒。唯一能够断定的方法，就是把我们的生命放在光下面，被照亮起来，看他是否能够经得起考验。你看，这就是把每一项行动、每一个抉择、每一个我们的动机，都要暴露在基督的亮光之下，看他是否真实无畏，是吧？感谢主，我们要真的要常常要这样子有一个来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要这样子来，要总要警醒，我们要来查验我们自己的每一个心思意念，我们每一个行动、每一个抉择、每一个动机，都应该来求神的光来光照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自己的动机是不是真实无畏，来查验、来行神和喜悦的事。当我们这样子，真的是这样子不断地来到主的面前，主他会光照我们，而且会引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越来越能够这个有力量，圣灵也会帮助我们真的来得胜，过得胜的生活，我们就会结出光明的果子。基督徒应当不需要介意被光照，是的，因为这只会将我们的身份的真实性验证出来。我们也常常用真理来验证我们自己，用光来光照我们自己的现在生命的程度是怎么样，是不是？我们应当乐意把自己暴露在光中，以来验证我们的生活，来验证我们的生命，来证明，也要证明，来证明我们就是光。所以保罗说，看了这对照很分明，你不再是暧昧的，你是光，现在就把它活出来。而倘若你真是把它活出来，这些就是特征。你活出来的特征是什么？良善、公义、诚实。对你和对你身边的人，这些特征将会成为你是以光明之子的身份行事的验证。我们不要再在我们周边，我们在我们家庭当中对我们的周边的人老叨叨不休的去讲，我们应该，我们的生命应该有良善、公义、诚实的这个生命的特征流露出来，别人才会看得到你 是属神，在你身上看到神。倘若他是在，倘若他是被神拣选的，他就会被光照，他就不会，你会改变他的生命，是，你会，神会借着你这个器皿来改变他的生命。但是除了以光明之子的身份行事以外，还有一个命令，看十一节，我们看十一节，这就是命令。上述的对照和特征引致出一个命令，一个命令说什么呢？倘若你需要父命的教导，这保罗在十一节当中说什么呢？那暧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那暧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你可以在这里暂停，这就是第三件事，是吧？万一你还不清楚我们在说什么，那我来进一步的说明。基于上述的对照，请注意，你是多么的不同，你是被原本分割出来的，你是在这里要尝试验证你在你里面的神的生命，你是在这里参与良善、公义和诚实的事，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重点是，绝对不要与暧昧无益的事去搅和，因为那些事与你无分。保罗在这里用的字是什么呢？意思是相交。是啊，我们常常有时候在那边，哦，我们看电视，我们看这个属实，这个外邦人的智慧，那些书籍，其实我们不断的在跟他在相交。保罗在这边说什么呢？就是不要与任何真实，不要有任何真实的亲密的相交，不要与那些暧昧无益的那些那去做真亲密，任何真实亲密的相交，去享受那个最终之乐。如果你长期这样去做的时候，你过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你没有力量，你没有力量。换言之，千万不要涉及任何罪，那些暧昧无益的活动。这世界对神是无知的，不要在它上面有份，是吧？不要袭击这个世界的不道的行为。弟兄们，我们一直以各种的这个方式在谈论这事，我们不能容忍任何不道德的事，毫无余地，好，完全无份。你说你是否，那是否代表你不能接近任何人呢？不是的，因为我们必须与世人接触，我们只要与他们的罪隔绝。人说我们若要做见证，我们岂不要参与一些吗？人们常常会有这样的想法，哎，在保罗不是说吗？做你对什么样的人，你就做什么样的人。但是不，唯一能够做见证的途径是什么？就是不参与，因为那会摧毁你的见证。你跟他们接触，必须要跟他们接触，但是不是去参与他们的罪，不是与他们的这个暧昧无益的这些活动去参与。你要跟他们接触，但是要让他们看到，你如果去参与，那么那将会拖垮你，将会摧毁你的见证。但是你要跟他们接触。你知道哥林多前书五章说，我们不能与淫乱的、贪婪的、拜偶像的相交。记得他说，世人需要我们，只是不要行他们所行的事。要与他们接触，要爱他们，以基督的爱去爱他们，但不要行他们所行的事。你看到没有？我们不应该参与这个世界的事。我不知道你如何把以上的教训去应用在你的生活当中，但这是很实际的事。不要与暧昧无益的事有份，那个体制是无能为力的，结不出任何的果子来。你不能与他们有份，那是一个无益黑暗的体制，不要浪费你的时间。你说你的意思是 我只是在我自己的一个小圈子里面生活，您看或者您窥视都不仁吗？不，只是不要去参与，不要去参与。你必须窥视，因为接下来的一件事就是差遣。神要差遣我们，既然我们绝对不能参与，我们岂不就可以索性置之不理吗？不是的，我们不是置之不理。因为保罗另外加了这句话，他说倒要责备行这些事的人，倒要责备行这些事的人。责备之字就是揭露，就是揭露。请听，不要行他们所行的，但要揭露他们所行的。这是神给你们的护照，给我们的护照。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揭露暧昧的罪行，但不参与。我们每一个人都蒙神呼召去这么去行，而记录罪行的这个媒介和或者工具就是圣经，就是圣经的真理。圣经的每一个字，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我们需要读责，我们需要读责。这表示要去揭露罪恶，你不能只是说对他们所做的事我不喜欢，我不喜欢给予任何的评论。但是在这里神告诉你，你最好还是要说些话，这是给你的使命，这是给你的使命。因为你是光，你知道吗？你的生活和你的言语，有时单凭你的生活方式就能够把他人给暴露出来，是不是？你是否，你曾否走入一个非常污秽的谈话之中，而他们知道你是基督徒，话题就突然变得清洁高尚了，他们马上会收敛了。你发现没有？你仍然，他们会问：哎，你仍然经常到教会去吗？哎，我们知道你经常去教会，教会还好吗？他们会常常会这样问。会慢慢的就会离开他们以前的那些话语，那些，是不是？我知道有一些敬虔的人活在一些不敬虔的环境当中，而他们的敬虔生活就成了那个败坏环境体制的一个严厉的谴责。那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也没用了，是不是？”是吧？你是一个防腐剂，你要起光和盐的作用，因为你们是光，你们是盐，你们就要起这个作用，以致那败坏的环境不能容忍他们，结果他们被裁退了，是不是？他们会，是不是？会格格不入，他们也会被光照。不单是你如何生活，而且你所说的话，你必须诚实，你必须诚实。我们不要再按照我们自己的这个面子观念，或者一些迎合人的观点去说那些虚伪、假冒伪善的话。这个是在羞辱神，真的，你羞辱你自己的身份。你蒙圣洁的神差遣，是为要揭露这个世界的罪恶，来诊断他，与他对峙，并且提供解决的方法。这就是保罗所说的，谴责他，揭露他，拆穿他，那是一个必须被去除的肿瘤，隐藏他对任何人都没有帮助。你若是爱他，你就应该这样去做。有些人说，我们就只想每时每刻对人有爱心，但这不是传福音的途径。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你如果要为他的益处，为他的益处，你基督的爱是公义、慈爱、信实、怜悯，它是柔和的，非常的好。就是说，我们常常用自己的人意所理解的爱，有时候你没有为他的益处，你不把真相告诉他，你实在是没有求他的益处，你不是真的从神而来的爱。 因为神的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你要求他人的益处，你要真正的求对他有益处，你就应该把真相告诉他。我曾经告诉你们，你必须先使人觉得他自己何等的败坏，然后他才能知道自己需要医治，他需要福音，他必须先知道自己是何等的败坏，然后他才能够晓得他需要神的福音，他需要有良好的感受。我们不止不能相交，而且还要去击穿他，击穿这个暧昧的行为。请听弟兄们，你知道大多数时候我们出了什么问题吗？身为基督徒，对于光与暗的对照，我们并不像上帝一样看得那么显著，是不是？我们仍是与那些黑暗的体制，我们本身是与那些黑暗的体制是完全无分的，但是事实却是什么呢？事实是我们仍然在那个黑暗里面游荡，与那个暧昧之事厮混。你知道，我们应当成熟，而且远离黑暗到一个地步，以至于我们能够激怒，有力量去激怒黑暗，把它搜查出来，暴露它，并提供诊断和治疗。然而相反的是，多数基督徒自己的生命还是悬挂在悬崖边，岌岌可危，更别说尝试去照顾他人。为什么不能做呢？是因为我们在黑暗当中游荡，与这个暧昧之事厮混，这个结果我们自然没有力量。圣洁是有力量，圣洁有力量。人说我无法帮助别人脱离那些恶事，除非我先克服自己的一些问题。你知道吗？你太落后了，你应该迎头赶上，克服自己的问题，然后出来实实在在的来去揭露罪恶。那我来告诉你另外一件事，倘若你忙着揭露罪恶，这将对你自己的生命有所影响，对吗？肯定会的。我们应当与罪人交谈，告诉他们那是邪恶的，我们要告诉他们为什么呢？请看十二节，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我的意思是，他们所行的事是这么的腐败，这么的卑鄙，这么的恶劣，甚至提起来都不可，更何况去做呢？是不是这样的事需要不顾一切的去谴责？你不能就这样的让他拖延下去，那是邪恶恶劣的事，是难以形容的恶事。这就是神的心在说话。事实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被无数媒体的废物在淹没着，是这个电视报纸哇，这个完全是废物在拥堵着我们，这个世界的娱乐在包围着我们，来诱惑我们的这个私欲，跟他去共舞。这些废物不断的向我们灌输说什么呢？这个世上并没有什么所谓邪恶之事，都蛮好的嘛，都蛮好。而我们也说这些事并不是那么败坏嘛，不是那么败坏嘛。对啊，当我们听到耶稣说这是邪恶淫乱的时代，这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我们有时候觉得好像没那么严重吧，是不是？但这些事确实是邪恶的，就是连提起来都不可，也不可在谈话当中应酬参与。我们常常会应酬去参与这些谈话，这些事是那么的恶劣，是需要去被对付和揭露的事情，是吧？虽然如此，有时就是在自己的家，在你自己的家里面，只要你把你的电视机一扭开，你就会让你的孩子，包括你自己，都暴露在一个情况当中，容忍那些就是连你自己都 不得提起的事，那些你应该记录为邪恶的事，你暴露在当中，甚至可能还会享受当中带来的乐趣，那是最终之乐，你不知道。所以保罗说，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你提起来也是可耻的，他甚至不应当被提起。我读到一位基督徒所写的关于同性恋的问题的书，书中呢，他是以令人震惊的词汇来描述这个同性恋的问题，如同淫书一样，这是不对的。有些事情是连提都不可的，你不需要那样做，你可以在描述这个关系当中所进行的每一样邪恶细节的这个情况下面给予神的解决方案，但是不需要去，因为有些事情提起来，因为你有些事情提起来都不可的，这些都是世界所行的可恶之事，而且应该被谴责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就像这本书的话，如果写的描述的细节，如果写的很那个很恶心的一些东西，你按理来讲都不应该写出来，不应该写出来。这是保罗在这边说的意思，您提起来都不可，不要去提，你只要讲神的道。这些事提起来都是可耻的，更何况容忍他们。所以保罗说，看了，你被差遣到这个世界，你不应当扔在那里自我挣扎，要有长进，这样你就不至于滞留在那里，是不是？而且你还能够谴责他人，成为一个揭露邪恶者。第四件事，到十三节，注意，他说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就被光显明出来，这是妙解了。换言之，倘若灯不亮，他们就不会被显明出来，是不是？你看到保罗在说什么吗？凡是显明的东西，在光照之下就被显明出来，因为显明一切的就是光。倘若你是光，而你不把它显明出来，那么它就不被显明出来，是不是？你看见吗，弟兄们，这是你的使命，到外面去谴责罪，揭露罪，因为你是光，因为你是光。倘若你不这么做，罪将不会被显露，因为显明一切的就是光，就是光，光将一切显明出来。弟兄们，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又回到基本的道理，无人能得救，直到他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如果你不把他的罪显明出来，没有人能够得救。所以他如果不知道自己是在作恶，在罪中无可救药，他不会到救主面前。直到他能够，直到他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但是没人能知道，能知道何为罪，除非有人把他揭露出来，是不是？对吗？传福音不是容忍人，只是爱他们，而绝不提到他们的罪。传福音乃是要他们来面对罪的真实，罪的事实。因为显明一切的是光，他们唯一的盼望就是要有光来照着他们，把他们显明出来。因此弟兄们，我们必须这么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是世上的光。所以保罗说，对照那是分明的，黑暗与光明很分明的特征呢，就是你要以光明之子的身份来行事为人，那就会结出良善、公义、诚实的果子。诫命呢，不要与他们所行的事有份，不要去参与他们。使命呢，要把他们所行的事揭露出来，因为那是可耻的，而你是唯一能够将他们暴露的光。你不去做，将来神也会兴起其他人做这样的事情，是不是？ 最后第五件事，他做个总结，要以一个邀请来做个总结。他说我在这边，我使徒保罗感到有些这个以弗所书的读者还不认识神，他想在这封信里面加上一个邀请，这也是我们一个揣测啊，一个揣测。因此他在四十节说什么呢？所以主说，我相信这是引自以赛亚书六十章一节，那里的这个希伯来经文所表达的意思，跟这个四十节在这里是一致的，是一致的。虽然四十节指的是以赛亚书经文的，是以赛亚书经文的应验，但以赛亚书六十章一节说什么呢？要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照耀你。所以我们要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你的光是什么？那是基督的，基督荣耀福音的光已经光照我们，我们要兴起也要发光。当然这些经文是期待弥赛亚的来到，而四世纪的解释，这是回顾基督所成就的。因此保罗说，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他把基督放在以赛亚的话里面，因为基督应验了以赛亚所说的话。允许我多说几句话。那个多数圣经注释家，他是相信十四节是初期教会复活节诗歌的其中一句歌词，它是一个邀请。就在这时候，会众里面或许有人会在说，我现今是在生活在黑暗里面，我观察我自己的生活，我看不到我自己有良善、公义、诚实，我看不到耶稣基督活在我的生命当中，我向来不认识神，在理智上我是昏迷的，在我手头上我看到的是更多的罪恶。那么对于这样的人，这个邀请现在就临到你。同样的，我们在座的当中，我们这样的邀请也临到我们，正如历史历代临到其他的人一样。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就在这一小节经文里面，你看到福音的一个光照，一本小型的圣经，这是一本小型的圣经。第一，罪人被描述成为睡着的人，睡着的人。接着是一个呼召，叫罪人醒过来，然后他把基督呈现出来，他醒过来把基督呈现出来。因为基督要赐人生命，这些经文显示罪恶的困境，向罪人发出邀请，并向他们显明救主是谁，救主是谁。有一个时代，人将在那个时代里面一直的沉睡着，但是那不是一个历史的时代，而是一个恩典的时代。人将醒过来，但是一切都将太迟了。所以保罗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不再有道德的黑暗，不再有理智的黑暗，唯有一道光，那就是耶稣基督。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行，就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感谢主。